由上星期起，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题目，这个题目叫做好胜。正如上个星期的时候，牧者都跟大家分享过，其实这个是一直以来牧者很盼望能够可以跟弟兄姊妹一同思想的一个信息。即使讲起上来个题目好像很露骨，但是问题就是在今天我们一同面对的一个性文化泛滥的一个年代的里面，倘若今天我们要建立基督徒的生命，我们要建立夫妇之间的关系，甚至乎我们要建立父母他怎样跟他的下一代在这个被性那个的风气来到挑战的年代，他们怎样跟他们的下一代跟他们的子女装备他们来到去面对这些挑战，我们都觉得这个是很需要我们来到去思想的一个信息。作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怎样来到去面对这个年代给我们有关性这一方面的挑战呢？上星期 Pastor Sharon 在我们的当中，他首先从一个圣经的角度，从一个真理作为一个出发点，他就透过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上帝创造人的故事的里面，让我们去先明白当上帝创造性关系这件事的时候，其实他背后的原意是什么。我们明白到一件事，就是原来在上帝的计划，在上帝的设计的里面，性是好的，性是美善的。上帝将性放在夫妻之间的里面，是要让夫妻之间能够可以有一个彼此表达欣赏，彼此表达爱慕，一个很明显，一个很投入，一个很强而有力的一个的媒介。正如上个礼拜 Pastor Sharon 都跟我们有提过，当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其实明明他创造每一样东西，他到最后他都会说一句，神看一切是好的。但是问题就是当他创造人之后，他见到人独居，上帝反而说不好。我们会问为什么呢？是不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有 flaw 呢？是不是上帝的设计的里面出了问题呢？原来不是。原因是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是按着什么东西创造的？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到去创造人。所以当他创造人的时候，原来神已经老早了将一份很深入的关系的需要已经摆在他创造人的设计的当中。我们的上帝是一个父子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是一个里面来到去充满着互相投入彼此契合关系的一个的上帝。所以今天的里面我们说，当人要反映神的形象的时候，你想象人又岂能只得独自一人呢？人需要一份能够互相投入能够彼此契合的一份的关系，以至于人在这个关系的里面，他能够可以反映出父神你在这一方面那份关系上面的属性。于是结果神为人来到创造了伴侣，神为男人创造了女人。于是从此之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男人和女人要怎样？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建立婚姻，就成全了上帝在他们身上要反映出属于他自己荣耀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当两夫妇来到走在一起去结合的时候，其实原来讲的不是只是单单指两个人在肉体方面的契合，原来这个是有关于上帝形象的问题。在这个的契合的里面，不单止讲的是肉体的契合，更加是讲的是灵性上的契合，是精神上的契合，甚至乎是生命上的契合。而这个就正好是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说夫妇之间要二人成为一体那个的本意。所以怪不知得的，当法利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要用这个的休妻离婚来试探耶稣的时候，法利赛人怎样问？ 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十九章，法利赛人就是这样来到问去试探耶稣，他就问了，人根据某些的理由休妻可以吗？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的回答就是，造物者从起初做人的时候就做男做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些话你们没有念过吗？这样他们再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耶稣不是的意思，耶稣的意思不是说在他那个年代那样的时候那些夫妇不会分开，甚至乎在以后的年代里面人不会去随便的来到分开，没有离婚这件事情发生的。他知道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但是他要讲给你一样一件事，就是但这个不是上帝的设计来的，这个不是神原初为到婚姻的设计来的，婚姻的契合，甚至乎夫妇之间因着性关系而在灵魂体上面互相的契合，你知不知道？不是由人自己的己意，由人自己的心意随便地我们可以决定划分开就分开，这个不是上帝原初地是给婚姻和性关系的设计，这个也不是上帝对于人与人之间怎样去建立性关系那个的心意。神要用性来祝福夫妇。不过问题就是今日人的问题是什么呢？人就是不断在性关系方面来犯错，甚至乎不断要找方法来离开原初上帝创造性的时候他的计划和他的心意。你问为什么？上个星期我们看完第一章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我们进到第三章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因为罪进入了世界，罪将人的人性扭曲了，于是当人选择他要离开上帝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想象不单止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被扭曲被破坏，甚至乎连人与人之间中间包括了性关系，原初是上帝一个美善的设计和心意，人都在因为罪的缘故将它来到扭曲。性关系人怎样去处理性，人怎样去看性，全部都被人的罪因着在这个的环境的底下而去被扭曲。所以今天若然你要问，你说牧师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你对于同性关系，你对于性取向，你对于性滥交，这些跟性有关系的课题，究竟牧师啊，你采取一个什么的立场啊？很多人很想问这个问题的，我想我会这样跟你说，我的立场必定会基于三个很重要的重点上面来建立。第一，就是我刚才所说，就是性是有它原初的设计，性是由造物者所创造而来，故此有造物者创造它的时候那个的原意。而我们知道一样东西，源于的就是一份上帝对人美善的设计。所以如果当人按照着这个的设计来到建立他和他自己之间的伴侣的性关系的时候，你能够想象的就是上帝要透过这样来到祝福夫妇，不单止行于生育，更加要为到夫妇带来一份关系更深的契合。这一点是我在这个的立场上面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的焦点，一个的支点。 OK，支撑着什么呢？就是支撑着我们究竟我们去怎样去分辨什么的性关系我们应该去接纳，而什么的性关系我们是不能够来到去接纳。我知道在这个年代里面我们时常讲的打出的旗号就是我们要互相接纳，是不是？不过有一点我们都需要明白，
就是今日在基督徒的里面，当我们讲接纳的时候，无可否认有一些的部分是跟今日这个时代里面讲的接纳是有一些分别的。在今天这个年代的里面，当我们讲接纳的，当世界讲接纳的时候，讲的就是你要接纳我，那你除了要接纳我的人的时候，是包括你要接纳我所有的行为，所有的选择背后的本质和价值。即是说你不接纳我的行为，你不接纳我所做的事是对的话，那你即是等同于不接纳我。但是弟兄姊妹，在基督徒当中，当我们来到去本着信仰来到讲接纳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讲接纳法。我们的接纳的背后是有一个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我们必须要本于就是创造者对那样东西的原意，创造者对那样东西的心意是真理上面的原则。一种离开真理的接纳，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一种接纳，而是一种仁义，是一种的放纵。因为我们能够想象唯有一种本于真理作为原真的接纳，其实我们才能够将人可以带回到去那位永生的上帝的里面。所以如果我要浅白一些来到去讲的时候，我会说我们要接纳的是罪当在罪当中挣扎的人。但在我们去接纳罪人的同时，我们就是不能够去接纳那些令到这些人陷堕，令到这些人离开上帝的罪。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够分别到之间那个的分别？这个是第一点，那个的支点。第二个重点，就是纵然性是出自于上帝神美善的设计，但是刚才我们都说却因为罪的出现，因为人的罪将到性这样东西扭曲，将到人怎样去看性，人去怎样去处理性，人去怎样去接收性这样东西的关系来到去扭曲。换言之，性的扭曲，不论你讲的是性取向又好，是同性关系又好，是双性恋都好，其实都是源于一个的根源，就是因为人的生命的里面有罪，人的生命的里面与我们这一位的上帝的关系被破裂了，被扭曲了，一切都是由这个来到去开始。当然在过去十几年的里面，我们特别对于性这个题目有几个很特别的比较集中的题目，我们比较关注。但是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讲性的时候，当我们讲性的问题的时候，又岂止只是讲同性关系，讲双性恋，还有呢性滥交，还有呢一夜情，还有呢性沉溺，还有呢婚外情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这些同样都是今日在我们这个年代，甚至乎可以在我们的中间，甚至乎可以在我们的下一代中间，来到不断地发生着，不断地蚕食着，不断地来到影响着。这个是第二个的重点。第三，既然人的罪扭曲了上帝原先美善的设计，那即是说人的扭曲就不是只是单单限制在性的扭曲上面，即是说不是只是性的扭曲的人那些才是的罪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因着罪的缘故，我们的生命都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的扭曲，而这些的扭曲是在我们生命的不同的部分来到展现出来。所以既然是这样，我们的心肠应该是怎样呢？我们的心肠就不是要去拒绝那些愿意在性这一方面肯去挣扎的人，反而我们的心肠是应该以一份怜悯的心来到去帮助这些人，甚至乎挽回这些人，都让他们能够更贴近上帝，其实跟我们去帮助并且去与其他在罪当中挣扎的人一同挣扎，一同同行，那个的意志其实是一样。而这个正是为什么我们说今日本于我们的信仰，我们愿意 我们亦都应该去接纳在挣扎当中的罪人，但却不能够去接纳令到我们这一班的人来到去扭曲并且令到我们陷堕的那些的罪的意思。而作为一个的信徒群体，弟兄姊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我们的呼召岂不是就是与这一班在生命当中有困难的人同行吗？我们的呼召岂不是就是我们愿意和这些在他们生命当中甚至乎不同的生命当中有挣扎有扭曲的人，我们一同和他挣扎，一同和他同行，甚至乎我们可以彼此 accountable 吗？所以弟兄姊妹，倘若有一天如果有个人走过来告诉我，男的来找我，女的找 Pastor Sharon， 告诉他说我有性方面的挣扎，当我们作为牧者的时候，我们会怎样说呢？我们会说我听到，我明白，不如我们就同行，我和你彼此 accountable，在这个你挣扎的过程的当中，我和你一起的来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求上帝给力量我们，你就是离开这个不属于他设计不属于他原意的困难当中。就算去到有一天或者这个人可能会再跌倒，只需要这个人仍然说我仍然挣扎着，我仍然是知道我在这一方面需要上帝的怜悯，需要上帝的帮助，你知道吗？我们一样都会继续说好啊，唔紧要，我哋重新起过来，唔好放弃，起翻身，我哋由头嚟过。弟兄姊妹，挣扎从来冇人话过容易，但系挣扎到最后，被神改变我哋嘅生命，这个就唔系冇可能发生嘅事。你有冇听过一个人，佢嘅名字叫做袁又轩博士 ，Dr. Christopher Yuen。袁博士其实在早几年都有来过温哥华里面开过他的见证的聚会。袁博士是一个什么人呢？袁又轩博士他是现时里面纽约某一间神学院里面的神学教授。但有一样东西你可能你不认识他的地方，就是原来他从前是一个毒品的瘾君子，他吸毒吸了很多年，不单止他还告诉人，他还是一个自年轻时代已经来到去 involve 在同性恋行为的一个很 hardcore 的一个的同性恋者。他来到的时候他就讲了很多他的见证，开了很多的聚会，就是告诉人家听，就是过去的里面他是怎样挣扎，过去的里面他是怎样到最后靠着主耶稣的帮助，上帝怎样改变他的生命，以至他能到今日他从同性恋的行为当中来到去走出来。你知道他自己怎样讲？他讲过一句很重要，我觉得真的很 intriguing 的一句说话。他说我相信改变并非是没有挣扎和没有诱惑，而是我们能在挣扎的时候有选择成为圣洁的自由。不过问题是今日不是很多人愿意挣扎，相反有更多人宁愿选择一条 easy way out， 最好不要自己变，最好真理变，最好在真理的里面你能够透过怀疑，透过质问，你去找一条达到 justify 自己的行为的灰色地带。我记得当我做青年人工作的时候，当同年轻人去讲及一些性拍拖的问题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就有不少的年轻人就过来问我类似这些问题。导师啊，我同女朋友拍拖锡锡得唔得？锡嘴啊，唔得啊，咁锡面都得啦啩。导师啊，我同男朋友一起坐喺佢张床上面，斋坐嘅啫，唔做其他，得唔得？哦，瞓一阵得唔得？佢坐我瞓，唔做得唔得？啊，咁又有一个又同我问啦。 我和我女朋友单独在家，但其实家里面没有第二个人的了，已经都，但我们开晒门的，家里没有人，但开晒门，这样行不行？成日试探我。你知道最经典，我好记得这个问题。我和我的女朋友，我们爱苦，但是不性交，行不行？圣经有没有哪里讲过话不得啊？ Well, in fact, 圣经在哪里有婚前性行为五只字？你要告诉我不得啊？你知不知道？即我虽然是一个牧者，但我都是人来的，听到这些问题其实都有点火滚，其实真的想喷血喷几加仑的，真的。我跟这班年轻人说，我说为什么你要这样问问题法的？为什么你成日都是来到去贴住条底线来到去问究竟得定是不得？为什么你这么关注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婚前性行为五只字？我想问的就是，圣经里面没有这五只字，是不是你就认为觉得可以，于是你就可以做晒它？你每每这样你要贴住条底线来到去问，甚至乎你试图要在这些底线当中来到去找一些灰色地带，一些的 leeway 的话，我说年轻人不掂的喎，咁样。今日你唔系要净系去问得唔得啊？你咁样问个层次真系太低。你今日要问嘅就系，本于你对上帝嘅认识，本于你知道神嘅设计，你要去问嘅就系神喜唔喜悦啊？呢一个先至系重要嘅问题。你下下只贴住条底线去问，你下下只贴住条底线嚟到去生活，你知唔知道你做紧咩啊？其实你系变相紧不断嚟到让自己陷喺引诱同埋试探当中，你不断俾机会自己嚟到喺呢啲嘅试探同埋引诱隔离，让佢绊倒你，使你跌倒嘅机会。年青人，实出事噶，唔信啊？于是，我就打开圣经，我讲过一个圣经的故事给他听。我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在圣经里面听过有关于大卫的故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过大卫王的故事？大卫王的故事是怎样？大卫是谁呢？大卫是以色列当中一个这么多个王朝的里面，一个可算是一个最伟大的一个的君王。他是神所拣选的人，圣经里面甚至告诉我们，神看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过当大卫面对着圣的试探的时候，原来他一样都可以会跌倒。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就记载了大卫跌倒的故事。故事是怎样的呢？话说当时大卫其实已经坐稳了自己的皇位，他不需要再出到去周围不同的地方来到征战，仗仍然有得打的，不过就由得他的部下去打，而他自己呢，他就已经可以安坐在自己的城堡的里面，他的宫殿的里面来到过日子。话说有一天，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二节，他说有一天近黄昏的时候，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皇宫的平顶上散步。他从平顶上看见一个妇人在洗澡，这妇人容貌非常美丽。老实说，如果不是这么太平的话，一个皇帝又怎可能每一天都睡到黄西白眼呢？不过起床了，应该开工了，下午了。但你看到圣经的描述，就是大卫都还没开工，他怎样啊？他还要走到去宫殿的平顶上面来到去走一走。但你可见到当时其实大卫真的处于一个比较懒散的生活的里面。而就在他在皇宫的平顶上面来到去散步之际，突然间在那里就被他看到一场春光乍泄的画面。他见到对面屋有个女人 正在喺度洗草。其实有阵时我都好难想象嘅，点解你喺皇宫嘅里面可以见到隔篱街嗰条屋有个女人喺度洗草嘅咧？咁样唯一合理嘅解释就系当时嘅皇宫同而家我哋谂嘅皇宫唔同嘅。啊，你话喺紫禁城嘅里面，你点样睇到出边民间嘅里面个女人喺度洗草咧？咁样吓，咁我要想象可能当时嗰间屋咧，即系嗰个嘅宫殿咧，同你今日嗰间几千只嘅星沟沟差唔多嘅啫，其实都。朝早你出去阳台咁样，对面马路有个女人喺度冲凉咁样。弟兄姊妹啊，圣经里面甚至乎话俾我哋听咧，佢形容呢个妇人仲要系容貌非常美丽添咁样。嗱，比著系你，你遇上咁嘅情景，我想问你啦，问心嘅，你会点做？你会唔会行开？定系你会继续望？冇啲咁样，冇乜咁嘅机会嘅喎，其实都，或者可能现代嘅社会嘅里面，你会点啊？即刻攞部手机出嚟拍咗佢，系咪？你可能会。大卫点咧？大卫再大胆啲，佢睇完，佢仲竟然够胆去问，佢要揾人嚟去问个究竟呢个女人系边个嚟噶？咁样，撒母耳记第二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三至四节继续咁样讲，大卫派人去查问那妇人是谁。有人说，这不是以莲的女儿客人乌利亚的妻子拔士巴吗？于是大卫差派使者去把她接来。她来到大卫那里，大卫就与她同房。那时她的月经刚得洁净，事后她就回家去了。点不知就是当知道咗呢个女人系边个嘅时候，佢知道系边个咧？系客人乌利亚嘅妻子拔士巴嘛？客人乌利亚系边个？识嘅噃，我啲部下嚟嘅噃，系我啲部下嘅部下嚟嘅噃，好应该好熟嘅噃。于是佢就揾人将拔士巴接过嚟佢嘅皇宫里面，接翻嚟做乜嘢啊？系咪想同对方饮个 high tea 啊？或者同对方交个朋友，嗱呢啲圣经里面冇讲呢啲，但系你发觉好可能一开初嘅时候有好多好暧昧啊，好多嗰啲暧昧嘅嘢就喺嗰度发生。但系总而言之，到最后圣经里面话俾我哋听，去到一个咩嘅田地呢？大卫与他同房。换言之，大卫同一个有夫之妇，仲要系乌利亚嗰个系为自己。你都是年年去出去征战的那个的将领，为自己打生打死的部下，那个是他的女人来的。他就跟这个女人搞起婚外情起上来。一夜风流之后，圣经里面说拔士巴便回家去了。你知不知道当读到这里的时候，讲到拔士巴便回家了。在这个的描述的里面，你觉不觉得其实圣经的描述其实真的很有趣，好比于那个的情绪，那个神髓，就是这两个的人他完事之后，他们根本想这件事没有发生过，根本你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是会有什么的效果。于是一个有妇之夫饱暖思淫欲，另一个有夫之妇一个人在家孤单一人，中间没有他们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 accountability， 没有任何的 boundary， 情欲发动，令到他们两个人好像盲了的一样，以为在现在这一刻所做的事没有人知道，甚至乎以为所做的事是不会有效果，没有人知道，怎么可能没有人知道呢？大卫的近身怎么会不知道？那班帮大卫去查问拔士巴是谁的那些探子怎会不知道？传召拔士巴来见大卫的仆人，怎可能他们不知道？只不过是当两个人他们被罪被情欲的扭曲到一个的地步，他们真的好像盲了一样，他们觉得没有人会知道，甚至乎他们以为他们所作的事之后是不需要负上任何的后果。但是谁不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个效果 比他们想象当中快来得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第五节这样说，后来那妇人怀了孕，就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你说怎么算好呢？大卫到那时他知道出事了，他搞大了人家的老婆的肚子。大卫他知道自己出事，在那一刻的里面，与其他要去说要给自己去承担他做错的事的后果，大卫反而选择了另一个的途径，他要用猪般的方法来掩饰他自己的错误。结果就是他叫人来将乌利亚从战场当中调回皇宫，然后大卫就想尽方法施计，他很希望灌醉他又好，怂恿他又好，就叫乌利亚回家过夜。他心里面想，倘若乌利亚回家过夜的话，那即是他有机会你要跟他的妻子同房，这样那个肚就可以很顺理成章地推了给乌利亚干手净脚。这个大卫心里面想，但你知不知道估不到的地方是，乌利亚是一个忠心的将士，就是因为乌利亚的忠心去坏了大卫这个的诡计。乌利亚回答大卫说，约柜以色列人和犹太人都住在棚里，我主人约押即是他的上司和我主人的神仆都在野地安营，我怎能回家吃喝与妻子同睡呢？我指着王和王的生命发誓，我绝不敢作这样的事。比着是你听到一个你这么忠心的部下能够有这样的立志，你敢不敢动先？你给我，我会很感动，可能继而就要即是悔改的了。但是大卫不是，大卫不感动，大卫没有感动，竟然在那一刻里面他继续用其他的方法，就是务求要将乌利亚推翻回家，结果不成功。最后怎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于是他就向乌利亚动起杀机，一不做二不休，不如招了他，这样那就没事发生了。当他将乌利亚差派回上去战场上面，同时间来到去写信给约押，要约押怎样？要约押就是如果用计仔施计，将乌利亚派上战场，最好造成了乌利亚战死沙场的一个的假象。结果是怎样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乌利亚真的死了，不过就不是因为约押施什么计令到他死，而是因为约押出了一些在行军上面的低级错误。不过约押知道大卫要乌利亚死，所以就拿住这个把柄，将计就计，用乌利亚的死作为过桥，来帮自己在这个错误的上面大步揽过。乌利亚的妻子听到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守丧期一过，大卫就派人去把拔士巴接到宫里，他就作了大卫的妻子，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大卫所作的这事，耶和华看为恶。对于大卫所犯的罪，在这一刻的里面，他的扭曲，上帝给了一个很严厉的评价他。大卫所作的事，耶和华看为恶。后来神差派拿单先知来到大卫的面前，拿单先知来到大卫的前面，于是就按着神的心意，将大卫的恶行在他的面前当面这样来到揭露出来。拿单这样说，第十二章七至八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我高立了你作以色列的王，把你从扫罗的手里救了出来，把你主人的家赐给你，把你主人的妻妾交在你的怀里，又把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如果太少了 你还可以多，我还可以多多加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话，行他看为恶的事呢？你用刀击杀了乌利客人乌利亚，娶了他的妻子作你的妻子。你藉着亚扪人的刀杀了乌利亚，所以从今以后，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因为你藐视了我，娶了客人乌利亚的妻子作你的妻子。耶和华这样说：看啊，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要在你的眼前把你的妃嫔拿去赐给你的同伴，他要在光天化日之下与他们同床。你在暗中行了这事，我却要在所有以色列人的面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行这事报应你。弟兄姊妹，大卫的问题是什么呢？在这里神自己亲自跟大卫说，他的问题就是一开始他藐视神，他不放在眼内。他将什么不放在眼内？他将上帝对婚姻的法则，他将上帝对性关系的原意和节规，将上帝对于男女关系的心意，他通通抛诸脑后，结果发展出一段因为私欲而产生扭曲了的男女关系。结果怎样？所造成的就是一段又一段关系上面的破坏，甚至乎令到大卫一错再错。而这一切大卫所犯的错误，先知在这里告诉大卫听什么呢？就是上帝要他去承担那个效果，上帝要他去承担一切他所做的这些，他所扭曲的这些东西那个的效果。结果讲完了之后，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大卫悔改。神宽不宽恕他？神宽恕他，但不代表了大卫不需要承担他这些所有带来的效果。是啊，他的性命是保住了。不过如果我们熟悉大卫历史的人，我们知道其实自此以后，在他的屋企的里面，在他的下一代的里面，就是不断继续有淫乱、有凶杀的事情来到发生。你知不知道回想回头，归根究底，这些的问题、这些的后果、这些的承担，由几时开始先？由大卫将自己放在一个不断被性去引诱自己、去试探自己的环境当中。你想想，如果当日大卫一见到拔士巴在那里洗身的时候，他就停在那里，他就转身，他不是停在那里，应该说他就转身，他就走了，你估计那件事会不会发展到这样呢？好，就算被他见到拔士巴在那里冲凉，如果他就停了在那里，停在那个位置，他不再去差人去查问拔士巴是边个，你觉得事情会不会弄到这个的田地呢？好，即使他知道拔士巴是边个，但如果他又是停在那点的上面，不再去找人来接他过来，你说他们又会不会行到一个发生关系的这个地步呢？ Yeah， 不一定不会，但起码就是没有那么容易，没有那么简单。弟兄姊妹，你见不见到一样东西？大卫的问题在哪？大卫的问题是一次又一次这样将自己放在性的试探和诱惑里面。大卫的问题就是一次又一次这样让自己站在那些有可能会令自己跌倒的机会的里面。而当他轻忽了原来罪这件事是怎样扭曲他的人性，情欲这件事是可以怎样来控制他，以致他什么都看不到的时候，结果大卫的人生就在他跟这个的拔士巴发生关系之后，就一路这样来到向下堕。弟兄姊妹，性是美善，性是神所设计用来祝福夫妇，但如果当性离开了上帝的设计和本意的时候，留下来的就只是人的欲望， 罪同埋污秽，唔会冇效果噶。大卫嘅故事就正好话俾我哋听，嗰个后果系可以好严重，唔系你情我愿就系冇问题，依然系有代价需要付，但付代价嘅人就再唔系只系得你同你嘅对手。付代价的人包括了你的家庭、你的伴侣，甚至乎你的下一代，就是一段又一段因为你的放任、你的放纵而备受破坏的关系和生命。就好像大卫在这个故事当中他所造成的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牧者给你的叮嘱是什么呢？讲到尾，不要给自己贴住条底线这样来生活，不要在性方面随便地去挑战上帝给你的那条底线，不要试图去离开上帝对性创造出来的那个原意和设计。如果不是，其实你跟站在一个崖边走没什么分别，只等你一下子插错脚，你就会达到粉身碎骨。你不要太过自信你的定力有几咁强，你不要以为你不会再有在这一方面跌倒的可能。这一点呢，我特别要去提醒我们在座当中已经结了婚的先生和太太，你不要以为你结了婚你就会免疫，不会的。大卫都结了婚，拔士巴都结了婚，那又怎样？在人性的软弱和罪的面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很软弱，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免疫，那怎样？不就是不要让自己停留在试探和引诱的旁边，不要让自己在性方面在一个有可能令自己失脚的环境里面。你明知的，你明知自己和那位的异性独处的时候，你的心就会心思思心痒痒，咁你就唔好俾自己嚟到跟对方有独处嘅机会啦。你明知噶，你明知当你喺公司里面口花花，同嗰个嘅女同事喺度 flirt 紧嘅时候，你就会有一份飘然嘅感觉。喂，咁你就唔好参与喺嗰啲 flirting 嘅对话里面啦。你明知噶、哦。你明知在那种环境，于是你就会很自然地打开你部电脑，然后进去一些你不应该去的网站，看一些牵动你情欲的图画，那你还给自己还停留在那个环境？你明知的，你明知在那间的店铺的里面，在那个 section 的里面布满了很多色情的艳照和杂志，那你还走过去？那怎么走啦，走啦。就好像保罗和提摩太他怎样讲呢？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很重要的这句说话，他说你当逃避年轻人的私欲，要和那些以清洁的心求告主名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心、爱心、和平。你知不知道面对试探和诱惑，圣经的教导不是常常说你去面对他，不是下下叫你一定要去到他的面前，我会抗衡他，好强好强，是吧？不是啊，面对着诱惑，尤其是讲到关于年轻人的私欲，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相反，你要去逃避啊。你知不知道原文在这里逃避，保罗是用一个命令式啊，即是说他的语气是很重的，换言之的时候，他的语气是很严重地说，喂，走啊，好走啦，不要留在这里啊。 为什么？因为人性的软弱真的可以软弱到不得了，超乎你想象之外。到一个地步，其实最好的方法，你不是再在停留去撑，而是你要走，你要逃避。英文圣经说 Flee， 不要给自己有陷在试探和引诱当中的机会，半点都不好。因为为什么？你实死，你实死。不单止逃避，保罗教提摩太，你还要找人帮你手，这样也有得帮？保罗说，和那些以清洁的心求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心、爱心、和平。意思是什么？你和那些愿意一路这样去寻求上帝、贴紧上帝的人，你和那些人去结伴，你和他们一同去寻求神，一同来寻求上帝，甚至乎你找他和你去同行，彼此的 accountable， 甚至乎你叫他去扶持你、帮助你、监察你。因为只有这样，我们这帮软弱的人才能够有更大的机会去把握、去持守一份在主的面前喜悦圣洁的生活。弟兄姊妹，过去的里面你面对着圣的引诱和诱惑，你是采取什么态度？你是站在那里？你是继续沉醉？还是好像这里所说走？Flee， 逃避。我觉得保罗这一番的说话是今天他比你和我在这个年代当中一个都很重要、很 practical 的一句说话。我盼望这句说话不单止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也都成为今天你的提醒。所以不如我们这样，我们一起今天的早上将这一句的说话记在我们的心的里面。不如我们一起来先将这句说话去读一次，好吗？我们一起读，好吗？ OK， 读的时候细心的指着、嘴着，将这句说话摆在你的心里面。一二三，你应当逃避年轻人的私欲，要和那些以清洁的心求告主名的人一同寻求公义、信心、爱心、和平。来多次，好吗？你当逃避年轻人的私欲，要和那些以清洁的心求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心、爱心、和平。再读多次，好吗？你应当逃避年轻人的私欲，要和那些以清洁的心求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心、爱心、和平。大声啲讲多次，好唔好啊？你当逃避年轻人的私欲，要和那些以清洁的心求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心、爱心、和平。你同隔篱嗰个人讲一次，好唔好啊？你当提醒佢，好唔好啊？一二三，你当逃避年轻人的私欲，要和那些以清洁的心求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心、爱心、和平。你同另一边嗰个人讲一次，好唔好啊？你又提醒佢，你应当逃避年轻人的私欲，要和那些以清洁的心求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心、爱心、和平。求神帮助我们将这句说话摆在我们的心里面。弟兄姊妹，让我一同的来起立，我们要同心的来到在主的面前，我们祷告求告祂的帮助。亲爱的父神，在这一刻的里面，我们站在这里的人，我们都是很严肃认真地来求告你的帮助。父神，我们知道当面对着情欲的事，神，我们真的不够胆来说自己有多厉害。 因为面对情欲的事，面对着我自己人性的扭曲，主要我们真的可以很软弱，很软弱。过去的里面或许我自己都有跌倒过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在这方面有犯罪得罪你的时候。神啊，今天的早上我求你，你都是本着我们一份悔过的心，我求你，你都是宽恕我们。神啊，并且我们求你，主要你在我们的里面更新我们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一份新的力量。神啊，在以后的日子的当中，主要我们盼望能够更加贴近你，我们能够更加的行在这一条主你喜悦设计圣洁的道路上面。父神啊，我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不代表我们不需要或者不会继续挣扎下去，但同样地我们知道你是那位满有怜悯的上帝。主啊，你爱我们不是在我们很圣洁的时候爱我们，而是你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神啊，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为我们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父神啊，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有恩典，有怜悯，是遮掩过一切的罪污。所以父神啊，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求愿你的怜悯，求愿你的帮助，就是一日我是愿意在你的面前你都是去挣扎的时候，神啊，我就求愿你就一日继续的与我们有同行。神啊，我们深信靠着你我们能够胜过，我们能够深信因着你的同在，我们的生命能够可以被改变。父神啊，我们就将我们自己交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率领我们，洁净我们，赐我们力量，只有我们心愿当我们再更加贴近你，更加归向你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可以更加行在上帝你所喜悦贴近你的道路上。神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时刻的提醒我们，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